为教牧同工，讲道是不能避免的一环。
教牧跟讲道又有什么的关系还有重要性呢？
以嘴巴宣讲道，
以生命活出道，
但唯一的真道
只有耶稣基督。
良友圣经学院教牧特辑，林成牧师主讲，
教牧与讲道。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让我们继续能够在良友圣经学院里，透过这一次的讲座，我们一起学习教牧人员和我们讲道的关系。昨天呢，我们特别谈到解经的重要，我们也稍微提了一些释经讲道的定义等等。那么解经的重要性究竟在哪里呢？首先呢，解释圣经是正确理解还有教导圣经所不可或缺的，那这是过去我们一直强调的一个观念，就是必须要先明白圣经的意义，才能够明白圣经对现今世代所要发出的信息。同样，我们也要先了解圣经对当时读者的意义，也才能够领会呢圣经对今天我们现代人的一个重要性。那么另外我们也谈到，解释圣经呢，是努力从经文的观察当中呢，我们去明白圣经。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呢，观察以后直接就跳到应用，可是我们却忽略中间一个不可少的步骤，就是解释。因为逻辑来说呢，按照逻辑来说，当我们观察经文之后啊，很重要的就是要解释。所以我们也提到，解释圣经呢，也帮助我们正确的应用圣经，这是不可分割的一个关系。有人说得好啊，有正确的解释呢，才会带来正式的应用。我盼望在很多观念当中，我们重复重复的来提醒大家呢，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在这次良院特别为弟兄姐妹预备的这个教牧人员和讲道方面的信息呢，我们有所学习。那今天来到第二讲呢，我们要谈的一个题目是认识释经的重要，认识释经的重要，或者说解经的一个重要。当然我们可以从很多的层面呢来探讨这个问题，但是简单来说呢，首先我们要认定，就是查考圣经的一个基本推论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样来推论圣经，我们所要研读的圣经究竟是什么样的一本书。那我就想到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一段经文哈。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这里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换句话说，圣经从来不是只有少部分是神所默示的。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换句话说，我们要认识圣经啊，是神所默示的一本书，是神超自然的工作。但是呢，圣经也是透过人能够明白的文字来向读者传递一些重要的信息观念。无论是旧约的希伯来文、新约的希腊文或者是亚兰文，甚至我们今天透过翻译，我们明白有英文的圣经，有中文，甚至有不同版本的圣经，都是透过人所容易明白的文字、理解的文字来传达中间很重要的信息。所以换句话说，圣经的作者是透过文字或者是符号，而目的是向某一些人来传递某一些的信息。所以呢，当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三个一个基本的要素。第一，就是写信的人、作者或者是说话的人，我们可以说一个发言人或者是作者。 第二，就是一定是用一个可以理解的声音，或者是可以被理解的书写文字啊。很多人说圣经好像是天书，读不懂。那我们千万不要用一种错误的观念来看圣经。的确，圣经有很多地方是需要我们去解释的，比方说有一些意象啦，有一些启示啊等等。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一个很重要的，即便是如此，这一定是一个用人可以理解的书写文字来解释。还有圣经，我们说研究圣经一定有一个听众还有读者。那换句话说，作者的目的呢，是要借着这个传达者还有接收者一个共同的语言呢，把他心中的一个概念能够传达给听众或者是读者。那么圣经既然是用我们今天人类的语言或者说文字书写而成，那当然我们就知道最终的目的就是神自己要向他所爱的人传达他自己的心意。所以认识释经或者说研经的一个重要性，有一个基本的推论之后呢，我们可以从几方面陆陆续续和大家来思想。那第一呢，我们要知道圣经的内容啊，无论是旧约新约，每一个字句或者是书卷呢，都是用文字记录下来，同样它也一定符合一些文法的意义，当中就包含了一些修辞的用语。所以圣经，我在说不是一个什么天书啊，或者是密码啊，需要我们用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才可以解开。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用的一些词汇啊，千万不要说哎呀，上帝启示我这段经文是这样解释，好像原来这是一个人都不明白的一个密码，需要被解开一样啊。的确圣经说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能使愚人有智慧。神话语被解开发出亮光使愚人有智慧的意思是说，神是使用当代读者的言语，也就是他们所惯用的语言来传递有关神自己的真理。所以我再说哈，弟兄姐妹，我们反复谈一个观念，研经或者说解经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什么呢？就是神是一位理性的神，不是一位非理性的神。所以透过圣经的文字记载，作者所要表达出来的有字面的意义啊，同样也解释人和文学作品的一个正规方式。所以换句话说，找出字面的意义并且解释人和文学作品的一个正规方式。所以圣经本身呢，也就是采取一种字义解释的方法。比方旧约啊，预言耶稣基督会降生在伯利恒，在弥迦书第五章第三节，的确就按着这个文字的记载，的确基督就是降生在伯利恒。另外在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也预言这位要来的君王，他会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那的确在新约我们也看见这样一个预言就实际的应验，也就是按着字义来解释，所以千万不是有一种另外的意义。比方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边记载，这位受膏者被杀的羔羊，他为我们的罪受责罚，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所以事实上呢，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完全按照字面意义来成就的一个预言。也因此呢，我们可以有一个理解啊，就是解释圣经的目标，弟兄姐妹，主要就是要找出经文的原意，也就是说这段经文它原本的意思是什么。那过去我们也谈过，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些很多的联想啊，甚至很多的猜测啊。其实有的时候呢，上帝创造我们的头脑是有理智的，有逻辑思考性的。所以当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解释圣经的目标呢，就是要找出这个经文的原意。 这就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他说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或者说我们称之为正义解经，也就是真的很忠于经文的原意，探讨经文的意思。相反的呢，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有些人就喜欢所谓私意解经，曲解经文原来的意思。可能我们的动机是好的，我们希望维护所谓神全面的教义，全面的真理，但是若是这一段经文它原来的意思并不是我们所要传达的信息呢？弟兄姐妹，过去我们谈过，经文不是用来支持我的想法，我的观点，我的意念，经文如何说，我们就衷心的来传达这一段经文当中所要传讲的信息。特别是我们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可能在我们脑海里面呢，我们有很多的观念，很多的负担，很多的想法，希望透过讲道呢，能够传递给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在讲道当中呢，我们就预设了三大点，五小点啊，我们把这些重点呢，希望透过这一篇讲台，把这个信息传给弟兄姐妹。但是这三大点，或者说所谓的五小点，在这个经文当中有没有提到呢？那这是我们要去问自己的一个问题。若是这一段经文本身没有提到我们所认为重要的一个观点，那我们宁愿不说。为什么？因为这段经文并没有说。比方基督徒，我们要不要读经、祷告、灵修、奉献、爱主、侍奉啊？这些都是基督徒我们信仰生活中间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些的真理的教导。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有一段的经文就可以把我们所要传讲的这些重要的信息教导全部放在这段经文里面来讲解，那这是不可能的啊！有的时候会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就是哎呀，你们传道人讲道都是望文生义啊，看图说故事，有点这样的一个意味。所以当我们在探讨经文的意思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留意，就是最主要就是找出这个经文的原意。很多人说，哎呀，林成牧师，我也不懂原文啊，我也不懂这个英文啊，我怎么去查考这个经文的原意呢？那弟兄姐妹，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懂原文，或者一定要懂英文、亚兰文、希伯来语，我们才能够明白圣经。其实有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啊，我们过去提过，未来我还是会反复提到一个观念，就是上文下理的一个逻辑性。所以有人说的好啊，你可以不懂原文，你可以不懂英文，但是你不能说我不懂上下文，因为上下文就是一个圣经作者在经文当中有条理的来说出这个经文原来的意思。那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呢，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刚才我们所强调就是经文的原意啊，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呀，那释经的目标是不是只是要找到圣经作者的原意呢？明白我的意思哈？第一，这个小问题是，释经的目标是不是只是要找到圣经作者他原来的意思？比方保罗的意思，提摩太的意思，是不是真的只是要找出他的原来的意思？还是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原来的意思？所以这个所谓的作者的原意还有经文的原意呢，这个差别其实是非常小的，期间的区别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细微。所以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弟兄姐妹，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这一段经文到底在说什么，而不是花太多的心思去想，哎呀，这个作者当时保罗是什么样的心情写的呢？哎呀，当时这个摩西是怎么样一个心情写的呢？其实我们可以揣测，但是我们其实不用花太多的心思去研究作者的原意，因为事实上我们已经隔了几千年，我们不太容易真实的去理解这个作者当时写的时候他真正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啊。但是在这个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定是圣灵感动他。圣经说 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换句话说，是圣灵感动人，用人能够理解的文字，使用人的思维逻辑，把神的话语很忠实的记载下来。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学习这样一个解经研经的一个重要的时候，首先的第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找出这个经文的原意。我再说哈，除非是借着写作，要不然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一个作者他原来的意思。作者的原意是否就等同于经文的原意呢？啊，这个当然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但是呢，我觉得为了避免我们过度的钻牛角尖呢，我们还是回到我们所强调的，就是我们要思考的是这一段经文原来的意思是在什么地方。那第二呢，就是圣经的每一个书卷呢，我们要知道它一定是作者为了某一些特定的原因，或者说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下所写下来的。比方在保罗书信当中，你看见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形。比方保罗啊，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就是因为他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受到一些逼迫离开之后，他很担心这个教会面对逼迫情形，教会的发展情况如何。所以你会看见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常常说这个书信写作的背景啊。所以圣经每一卷书啊，一定是作者为了某一些特定的原因，或者说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下，写给某一个特定的听众或者是读者。所以换句话说，有一些书信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那弟兄姐妹不是写给我们的啊。换句话说，我们要懂得在这个中间呢，去理解这个书卷书信它的背景、它的历史，那么它的文化，这样我们就明白。那这也是我们过去一直强调的，如果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按照正义解经呢，一定找出经文的原意了。换句话说，这些字句对最初的第一手的读者，它的意义是什么？我再说哈，我们说每一个书卷都是作者为了某些特定的原因，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下，写给某一个特定的听众读者，那样这样一个理解的话呢，就是这些字句文字对最初第一手的读者它的意义是什么。那还有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不再是那个最初的读者。比方我们不是罗马教会的信徒，我们不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哈。那如果我们要确定经文对我们的关联还有重要性是什么呢？哎，那重点来了，那我们就需要透过解经，透过解释，然后找出经文对原来读者的一个意义。那么第三呢，我们要知道在解释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圣经所写的内容啊，圣经所写的内容一定都受到当时文化背景所影响。比方在哥林多教会有蒙头的问题，妇女蒙头的问题，所以这些背景文化背景的影响呢，其实也是帮助我们去认识，在讲解圣经的时候呢，千万不能够把过去的背景套用在今天的背景。还有我再说，每一卷经文呢，一定是按照上文下理来解释。那比方我们有时候在读经的时候呢，我们会读到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那里告诉我们说，哎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也许我们就说，哎呀，这节经文可以放在基督徒我们信仰生活中间，我们遇见任何的困境的时候呢，我们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么这样的应用当然是还可以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说，在生活中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可以用这一句话来带过去呢？那我们就要了解，哎，这个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句话它的上文下理是什么呢？哎，原来保罗在那里是讲到说，啊，我知道怎样处丰富，也知道怎样处卑贱。换句话说，保罗在谈的是他当时一个 生活或者说在信仰生活中面对的一个困境。有的时候神给他丰富，有的时候是处于一种缺乏的时候。但是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丰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或丰富或有余或不足。他说我知道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这样弟兄姐妹，你就会明白原来这句话的解释一定要根据上文下理来解释。比方很多基督徒也会用说，哎呀，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哈。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句话很好用，我们去探访病人或者探望一些在困境中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就说，哎呀，我靠着这个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弟兄姐妹，是不是真的这样解释这句话呢？那这句话的上文下理又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一段上文下理是讲到说，那些真正爱上帝的人，真正爱上帝的人，万事才会为他效力。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对他而言。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明白这段经文的上文下理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你不可以太草率的就解释，因为这段经文到底它的上下文在说什么，你一定要按照它的上文下理来理解。还有每一卷圣经呢，都是采用一种某种特定的文学的一个形式，比方有诗歌体裁的比方有这个历史性的叙述性的比方有一些夸大的，像诗篇诗篇是属于一种描绘性诗歌体裁。那么诗歌的当中当然有很多的描绘性，比方说好像说他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那么这是一些描绘，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生命要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比方说上帝用将我们的眼泪，我们所流的眼泪呢，好像床榻飘起，那并不是说我们的眼泪已经流到一个地步泛滥了连床铺都被飘起来。我想那是形容一种的悲哀，那种一种的渴望。所以像这一类的文学的形式呢，也是帮助我们能够去理解怎么样来解释这段经文。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一直强调圣经的原意就是回到当初的第一手的读者，那么当时的读者一定是根据逻辑和信息传递的一个基本原则去理解这段经文。所以换句话说呢，最原初的这些读者他们也是根据一些逻辑信息传递的基本原则来把这个经文讲解，来理解这一段的经文。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思想这个解经的重要性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要点呢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那么我再说这个释经的基本推论，查考圣经的基本推论就是一定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查考圣经的基本推论一定是相信神所真正默示的话语是不会前后矛盾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有一些经文我们不太容易明白，但是我们也相信这是神所启示的话语。还有我们也谈到这个经文字句对当时的读者他真正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或者说这个文字字句在当时的读者的一个文法的表达是什么意思比方有的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新约耶稣为门徒洗脚，那么耶稣也对门徒说你们要应当照样的去行，要效法我。那这个当然是有他的洗脚的一个文化，那么这个文化在对当时的门徒来说他们一定明白耶稣这个洗脚的意义。但是对今天来说呢，我们是不是一定要透过这个洗脚的行动才能够来解释彼此相爱彼此服侍这样一个原则呢？那你就知道这个中间就有牵涉到什么呢？当初的读者还有当初的文化历史的背景。那我们读懂这一些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原来洗脚对今天的意义来说，我们不一定要照着耶稣的吩咐，好像在教会当中 我们也一定要端一盆水来为弟兄姐妹一个个去洗脚，才是真正的谦卑服侍。我想弟兄姐妹，我们都明白这个经文在当时的读者他所要表达的意义。还有呢，这个当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去分辨，就是说这些字句啊，对当时原来的读者它的意义是什么，对当时原来的读者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产生的一个影响。比方在《使徒行传》那边记载，这个有一对夫妇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因为欺哄圣灵啊，好像把这个奉献的事情上来欺哄，那彼得呢在当场啊就说你们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甚至圣灵就击杀他们。那么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要去明白原来的读者对当时原来的读者什么样影响，还是说我们读了以后就觉得哎呀，那今天如果有人弟兄姐妹我们在奉献的事上不诚实，是不是上帝也要击打我们呢？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中间就会有一个很清楚的分界点，就是原来的读者他的影响，我想对当时初代教会，因为教会刚刚开始，圣灵的工作是非常鲜明的，那么对当时的读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提醒。所以这是我们去需要了解的。还有就是对当时的文化背景如何影响这个经文的这个写成。比方我们过去提过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到妇女的这个蒙头的问题，讲到服权柄的问题啊，所以这些都是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在当时啊的这些文化背景。还有我再说这句话是在它的上文下理当中有没有什么意义，比方在经文当中我们常常讲到信，讲到爱，讲到盼望，但是我们就要知道这个信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它的上文下理它的意义是什么，是讲到信耶稣的信呢，还是讲到我们信心呢，还是讲到我们信仰呢？这些都是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的。还有这个经文用什么样的体裁写成的，还有这个逻辑和信息的传递怎么样去影响这段经文的意义。那我想这些呢都是我们在研经当中呢需要留意的。所以当我们讲释经的重要的时候，弟兄姐妹，帮助我们了解啊，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是好像断章取义、望文生义，就这么随随便便的解释，乃是我们有步骤的一步一步的来学习，无论是历史、文法、背景、上文下理等等，还有最重要就是圣经作者原来的意思，他真正要表达的是什么。我想这是在这个课程当中呢，我们要一起学习的。那下一堂课我们要继续谈研经啊，我们需要下功夫，所以我们怎么样下功夫呢？盼望我们能够透过下一次的这个课程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你若是大大张口，主就要充满你。你若是大大张口，主就要充满你。你若是大大张口，主就要充满你。你若是大大张口。